讲述温而不沸的成长与生活。大家好，我是维安，欢迎收听今天的蓝绿调频。在这一期的安眠集中，维安要和大家分享一篇我自己很喜欢的文章，大概是几年前我初中还是高中的时候，我读过一个作家叫做陆小寒的一篇文章，印象非常深刻。今天忽然想起，打算自己读一遍送给大家。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孤独是我的骨头，因为这篇文字非常动人，希望你会喜欢。一段音乐过后，让维安读给你听。孤独是我的骨头，陆小寒。懂得越多，就越像这世界的孤儿，走得越远，就越明白世界本是孤儿院。十年之后，韩寒依然有把话说到人心坎里的本领。我从不觉得他是新青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新领袖。我记得他是功课不好，文学拯救了他。我记得在大家被高考压得死气沉沉时，他像风一样自由。那时我还很天真，总爱提文学文学，说话也总以我想我觉得我要开头。有一段时光可以被称之为年轻，指的是18岁到23岁。在我很年轻的时候，我印象最深的是永远在不停地搬家。第一次是在高三下半学期，向学校申请了走读，从宿舍里搬出来，在郊区租了一个毛坯房住。我记得那年南方大雪成灾，搬家的那家就飘着这样罕见的大雪。我和爸爸坐在大卡车的副驾，被雪掩埋的是铁架床、木桌子、木椅子，还有锅碗瓢盆。屋子里是水泥地板、水泥墙、水泥天花板，满是萧索，家徒四壁。我爸在隔壁房间陪我过了第一个夜，期间不停地过来问我冷不冷，冷不冷。我抱着热水袋，牙齿打颤，可我说不冷，不冷。真的，我的心很热乎，我觉得我自由了。我在大家都喘不过气，把一条路走到死的那一年，我浮出水，喘了口气。那时是真的孤独，做题做到凌晨2点，累了就仰头看看墙壁上贴的武汉大学的招生海报。学校里也是一个人做，走进前门，走出后门，像个断臂的独行侠。舍不得说话呀，浪费时间还是浪费力气。路上的时间都用来听美国之声，也听摇滚。常常去学校的书屋转一圈，带回来几本书，也不看，就堆在水泥房间里，摸摸封面也是安慰。我常常在11点钟去楼下的浴室洗澡，5块钱的门票可以在里面混2个小时。我10分钟洗完澡，1分钟喝完一瓶三乐浆，剩余的时间在白烟袅袅里背历史和政治。暖乎乎的出来，冬夜像被冻住了一样，因而时间走得很慢。我一个人瑟缩着脖子，轻手轻脚地上了5楼，有时去吃夜宵。那对搭档的夫妻总是冷清着脸，饭菜也无味。后来听说那男人生癌症死了。那是我第一次去刻意寻求肉身的孤独，我从那里感受到了一种接近贫瘠蛮荒的力量。否则那一年我断不了壮士的腕，我走不上被定制好的路。那时我想着文学，想着理想，想出走，想逃跑，想去追求永恒的、天真的、美的东西，真是太危险了。行礼之于我， 就像壳之于蜗牛，是负累，也是柔软之上的一种架构。19岁到22岁，我又搬了几次家，和好几个人同住在屋檐下，有小情侣，有考研的，有小服装店老板娘，还有酒吧的驻唱歌手。他们来的第一晚，我都会和他们在客厅其乐融融地吃顿晚餐，之后便是关起房门相安无事。那时候我很孤单，我在等一个人，他在我身边隔一个教室时我等他，他去另一个半球隔了厚的雪，隔了浓重的时差时我还在等他。等待令我在如花的年纪变得像草一样的干枯，只能孤独，肉身和心灵一并的孤独，才能躺过这漫长的时光。很多时候都在图书馆写稿子，冬天的暖气咕嘟咕嘟响，在上面放一只清香的橙子和爱人留下的手套。不怎么说话，感觉言语都向内转化了。我写了好多幻想中的爱情故事，给他写了好长好长的邮件。日子真是冷清，我常常幻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茫然地转过身，都是陌生的面孔。那时候我开始爱上抽烟喝酒，这两样物事都能带给人一瞬间的热闹，过后却是太深的孤独。这和爱情的本质质地接近。听了好长一阵子汪峰的歌，别哭我亲爱的人，我想我们会一起死去。别哭夏日的玫瑰，一切都已经过去。旋律一响起就能湿了眼眶，内心寥落，其实不过失恋，可当时心气太高，总不肯承认，甚至还可笑地想过要当出类拔萃的人，站到很高的位置，他看不到我这里，也能感受到我的存在。事后，我才感谢这场失恋。人只有先被别人看清，才能看清自己。我身上的软弱、固执、自私、冷漠，不到孤独之境，我绝看不出他们是怎样把我变成另外一个人。里尔克的诗也是很好的陪伴。他们要开花，开花是灿烂的，可我们要成熟，这叫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经过一场心灵的痛而剥裂出一个更完善的自己。人不应该是越长大越世故，而是遇过冷眼，尝过苦，经过无缘，而拥有了宽容谅解的能力。23岁一整年我搬过两次家，从徐州到南京，从南京到上海。每次搬家我都是恶狠狠地扔掉旧的行李，幻想着换一个城市，换一个工作，换一个心上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在上海的第一个月是连绵的雨季，衣服永远晒不干，马路总是湿漉漉的，快要忘记阳光的味道和触觉。人简直被这样的天气弄得一点办法都没有。我的第一个房客是一个早出晚归的年轻女孩，每天过黄浦江工作，下了班之后再去新天地的一家西餐厅兼职，既赚外快又能练法语。我们每天都在洗衣服的时候打个照面，寒暄几句。今天累吗？还好啊，习惯了。你呢？我也还好。后来他终于续成了法国，寄给我一张在塞纳河边写的明信片，只言片语，法语的《玫瑰人生》，这令我又欣慰又伤感。那么我的生活呢？我每天倒两班地铁去淮海路上班，一整天淹没在各种数字、发票、报销单中。我收入微薄，可我领了信用卡去消费很多本身不是我能负担的东西。只有到了上海我才明白，虚荣不再是简单的虚荣，衣服、手袋、化妆品和香水， 他们像一样样最温柔的武器武装着你。在窗明几净的高档写字楼里，你穿戴上这些，内心带着孤独，你就坚硬无比。难怪城市人都有千篇一律的脸和神色。唯一快乐的时候是公出可以去外高桥报税，往返两个小时的车程，在出租车上看梧桐、洋楼、老弄堂。在上海，我总会想起那句诗：“童话万里路，连朝雨不息。”我是真的喜爱这座城市，可惜它对大多数人只展现片刻的柔情。此刻我内心的孤独和以往不一样，它还有一种不被接纳、不被融入的拒绝感。有一个晚上下大雨，在南方的冬夜，这样的暴雨很少见。我遇见一个年纪相仿的女孩，大概是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令我们心情畅快。我们一起坐在窗边吃了一碗热杯面，分享了一碗辣乎乎的关东煮。我们没怎么交谈，因为聊天的内容都太乏味了，总是你做什么工作的，老家在哪里，来上海几年了。我宁愿什么都不问。我们只是静静地看着窗外热闹的雨，逃窜的人群，五颜六色的伞，听店里的音乐，是苏打绿的小情歌。后来雨停了，我们就散了，像小石头一样滚进人山人海里。我还是觉得上海是不容易交到朋友的，因为这里的人都拼命地想砍掉过去的尾巴，因而都是一副刀枪不入的模样。可是在那场暴雨里，温暖的 7-11 里面，我感受到另外一个女生的孤独、年轻和向往。我的房客总是在换，但无一例外，他们都年轻、上进，能够吃苦。我没能和他们交上朋友，但我感激他们，因为只有在那一段人生中，我感觉到我的孤独也是有同伴的。在被这个大世界吞进去，努力社会化的过程中，我有同伴。我常常想起一句话，当时也特别的流行，充满了正能量。每一个优秀的人都有一段沉默的时光，是那一段时光不抱怨不诉苦，最后度过了这一段感动自己的日子。他们这些人，他或他，有的去了北京，有的去了广州，还有的回了家乡，无一例外，他们都会把养的绿色植物留给我。植物是带不走的，挪了地气很快就会死去，可人不一样，人可以因为坚强而忍受很多很多。当你坚持不下去，站不住，想跪倒在地下时，请你孤独。孤独有一种蛮荒的力量，会提着你的脊梁骨，让你站直了，好好走。现在每天早晨我都会早起五分钟，在细微的晨光里穿过他们空荡荡的房间，给窗台上留下的几盆绿色植物浇浇水。我很沉默，沉默地等待着新的房客，尽管我不会与他们深交，不会有太多生命的重叠，但是只要我想起我们都有同样一段孤独而沉默的时光，那种温暖就足够了。时光回环，我觉得这四个字是有根据的。像我太年轻时的前半生，总是在恶狠狠地逃跑，从一个城市逃到另外一个城市，所以后半生总在送别，目送他们走上更远更美好的路途。太孤单的时候，听陈升老大哥的《不再让你孤单》，路遥远，我们一起走，我不再让你孤单。我想，孤独是一种可贵的情怀。让我
轻轻地吻着你的脸，擦干你伤心的眼泪，让你知道在孤单的时候还有一个我陪着你。让我轻轻地对着你歌唱。
好了，这篇文章读完了，还是比较长的。维安在读的时候，我也想到了自己过去听到这篇文章或看到这篇文章的那个时候的我自己。其实我很喜欢这篇文章中的那句话，孤独有一种蛮荒的力量，它像一个人的骨头，让你想要跪倒在地的时候把你捋直了，让你好好走。想说的有很多，但我觉得大家应该能够感受到，因为可能你们都经历过这样一段时光，也会从中获得到某一种力量吧。好了，那今天就这样了，感谢编辑喜南，感谢导播伊迪，我是维安，我们下期再会。
要说许多的故事给你听，我最喜欢看你胡乱说话的模样，逗我笑。尽管有天我们会变老，老的可能都模糊了眼睛，是我要写出人间最美。